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演出开始，大众娱乐产业。欧洲民众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对于知识分子呕心沥血理解欧洲正在经历的危机，他们毫不关心。宗教的影响在消退，虽然速度十分缓慢，但趋势是明确无误的。民众的识字率越高，受的教育越多，城市化水平越高，工业经济越先进，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就越难留住教徒。与他们竞争的不仅是拒绝基督徒提出替代的世俗宗教的哲学理论，还有现代城镇生活中大量的日常消遣，在乡村地区比较少，去教堂的人越来越少，酒吧、足球场、舞厅和电影院却挤得水泄不通。即使在经受两次大战的屠戮和经济大萧条的痛苦之时，人们仍在寻求使日子值得过下去的东西，希望能快乐开心。尽管大部分人的生活十分单调乏味，但他们的生活不仅是谋生或去教堂聆听道德训诫，也有使他们快乐的事情。那些是一片灰暗中的几抹亮色，使人们从枯燥沉闷难以忍受的生活中暂时得到解脱和释放。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娱乐，而不是神父的布道、知识分子的沉思或关于高级文化的说教。大众娱乐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相当普及，但尚未发展为后来的庞大产业。接下来的十年间，大众娱乐在经济萧条的重压下仍然实现了腾飞，其中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过去娱乐要靠真人表演，每次演出的观众最多只有几百人，但现在价格便宜的收音机和唱机经常是收音电唱两用机，投入了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全国各地的几百万人能够在同一时间坐在自家客厅里欣赏他们最喜爱演员的表演。大众娱乐业的驱动力和相关发明大多来自美国，对西欧的几百万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美国代表着一切新的、生气勃勃和令人兴奋的东西。通俗音乐和电影最为活力充沛，和美国使用同一语言、保持着强有力文化联系的英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乐于接受美国的影响。虽然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设置了壁垒，以防美国音乐家到英国来抢英国音乐家的饭碗。年轻人对美国的文化产品趋之若鹜，权威人士却没有那么热心。英国广播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严厉刻板的约翰·里斯爵士认为，美国的影响对英国的电台广播造成了文化污染，试图力挽狂澜。但是他的努力正如克努特大帝命令大海不准涨潮一样，注定不会成功。迅猛发展的消费文化造成了对新文化媒体产品永无厌足的需求，对这个需求推波助澜的有飞速增长的娱乐产业和大批以此获利谋生的人，包括娱乐业大亨、歌曲出版商、经纪人、唱片生产商和许多其他人。通俗音乐势不可当，收音机功不可没，它可以使演员一夜成名。托马斯·爱迪生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发明了留声机和麦克风，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录音仍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当时以及之前几十年中的通俗歌曲几乎无一留存。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改变，大约十年后，麦克风和录音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扩音效果的改善意味着洪亮的声音不再是歌手的必备素质，他们可以紧贴麦克风而不必离开一定距离将声音注入麦克风，这样的音响效果比起几年前大为改善。于是新的一代低吟歌手应运而生，他们以轻柔的嗓音更加亲密地唱出关于爱情或悲伤的歌曲，赢得粉丝无数。低吟歌手中首位超级巨星是宾·克罗斯比，20世纪30年代他的名气很快从美国越过大西洋传到西欧，几年后弗兰克·希纳特拉也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唱片销量不是几千张，而是几百万张。自1941年克罗斯比初次演唱欧文·柏林谱曲的《甜得发腻的白色圣诞节》以来，该曲的唱片已经卖了5000万张以上。即使在几十年后， 每当圣诞节降临，百货商场和超级市场中播放的背景音乐仍然少不了这首歌。欧洲的低音歌手也大受欢迎，通常是在本国国内，但有的歌手，比如以《想到你》一曲红极一时的，其实是在莫桑比克出生的英国歌手阿尔鲍利，在美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欧洲的女歌手也在本国家喻户晓，有时名气还传到了外国。绰号小麻雀的埃迪特·比阿夫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走上明星之路，短短几年内就成为法国最红的歌手，后来又发展为国际明星。英国兰开夏郡的工厂女工格雷西·菲尔茨的歌唱和表演才能使她在20世纪20年代就名扬全国。大萧条期间，她凭借拿手的喜剧表演和感伤歌曲达到了人气的巅峰。战争和为部队提供的电台娱乐节目也产生了一批女星。薇拉·林恩参加过英国几个最出名的歌舞团。20世纪30年代晚期，她的歌声通过电台广播和出售唱片而家喻户晓。她很快就被誉为部队甜心，几乎没有一个英军士兵没听过她那首与时代吻合的天衣无缝的名曲《我们会再见》。拉莱·安德森唱的《莉莉·马林》虽然不为纳粹官方所喜，却成了德军士兵的最爱。令人惊讶的是，这首歌的魅力延伸到了战线的另一边，它的英文版由好莱坞影星马林·戴德利演唱，在同盟国部队中也大受欢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主要的通俗歌手是音乐本身的转变和商业化的产物。热情爵士乐和蓝调音乐源自非裔美国人的奴隶音乐和乡村音乐，起初都由黑人组成的小型乐队演奏。20世纪20年代晚期，黑人小乐队开始被以白人为主的大乐团取代，每个乐团都以领头人命名，力推自己的明星歌手。为了迎合收音机旁的广大听众，歌声更圆润，配乐更精心，曲调更偏重柔和感伤。大乐团的新式唱法也始于美国，标志着20世纪20年代保罗·怀特曼管弦乐团的成功。克罗斯比就是在这个乐团首获主唱机会的。的确，有些大乐团是由黑人音乐家领头的，比如弗莱彻·亨德森，但是黑人乐手在商业化的音乐市场上仍然遭到歧视。有些顶尖的爵士乐手适应了不断变化的时代潮流，成为新建的大乐团中的明星，最后又自己组建乐团。这些人中有伟大的小号演奏家，在20世纪20年代因组建热门五人和热门七人乐队而声名大噪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20世纪30年代时，阿姆斯特朗在自己的国家中虽然已经相当出名，但成功的范围却仍旧有限。受种族偏见的影响，黑人演员无缘得到条件最优厚的合同，但是他在欧洲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1932年，他的乐队在欧洲巡回演出时，他受到了任何美国演员都没经历过的最狂热的欢迎。1933年，早期爵士之王中最复杂多样、最有创造性的埃林顿公爵带领他的乐队在伦敦的帕拉丁剧院首演，也得到了同样热烈的欢迎。据他说，掌声大得吓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六年后，他在欧洲的第二次巡演于1939年4月在斯德哥尔摩达到了狂喜的高潮，他的瑞典歌迷为他举行了盛大的40岁生日庆祝活动。然而，摇摆乐兴起后，就连阿姆斯特朗和埃林顿也抵挡不住通俗音乐这一新潮流的冲击。摇摆乐的主要推手和受益者是本尼·古德曼，他父亲为逃离反犹的恐怖从俄国移民到了美国。被称为摇摆乐之王的古德曼是技艺精湛的单簧管演奏家，他的乐队在弗莱彻·亨德森的指点下演奏的是货真价实的爵士乐。亨德森和好几位原来的首席黑人音乐家一样，在大萧条期间陷入了困境，但是在群起模仿古德曼风格的人中，许多人缺乏创造性和才气，他们主要是把摇摆乐变为通俗舞曲，以抓住20世纪30年代席卷欧洲的跳舞热带来的机会。20世纪30年代，舞厅成了年轻人寻求娱乐的热门场所，更甚于20年代。不过，查尔斯顿舞曲的疯狂节奏变成了相对舒缓的胡步舞、快步舞和华尔兹舞。直到大战期间，美军把吉特巴舞带到了欧洲。最受欢迎的伴舞乐队队长成为红极一时的名人。 英国最成功的伴舞乐队队长杰克希尔顿每周的工资高达10000英镑，而当时工厂工人的每周工资只有2到3英镑。1938年，希尔顿带领他的乐队，其中有几个成员是犹太人，去柏林演出了一个月。他们演出的舞厅里挤满了热情兴奋的跳舞者，还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纳粹十字旗。不过摇摆乐在纳粹德国和爵士乐一道被贬为黑人音乐。大战期间，有意模仿英国人着装风格和言谈举止的年轻人，甚至把对摇摆乐的喜爱变成了一种抗议纳粹政权严厉控制的方式，他们也因此而受到了迫害。但是希特勒的德国无法完全排斥这股新潮流，他甚至成立了自己的官方摇摆乐队查理乐队。即使在大战期间，英国仍有人喜欢听电台广播的查理乐队的表演。与此同时，年轻的党卫军军官在巴黎是爵士乐俱乐部的常客，无论这种行为是多么政治不正确，连纳粹主义都抵挡不住通俗音乐的魅力。然而纳粹政权能够消灭不符合他的种族纯洁性标准的通俗艺术表演者，这样的人中有表演卡巴莱歌舞人气颇旺的犹太艺术家弗里茨·格林鲍姆。他在1938年德奥合并后马上企图逃离奥地利，却在捷克边境被挡了回来。他先被送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转往达豪集中营，1941年就死在达豪。同为犹太人的弗里茨·勒纳贝达，原籍波西米亚，是著名的歌词作者，曾和弗朗兹·莱哈尔合作创作轻音乐剧和轻歌剧。德奥合并后，他在维也纳被捕，被送到达豪集中营，后又被送到布痕瓦尔德，最后于1942年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附属的莫诺维茨劳动营被活活打死。出生于西里西亚的拉尔夫·埃德温是犹太裔作曲家，因写了由男高音歌唱家理查德·陶贝尔演唱的名曲《夫人，我亲吻你的手》而名扬一时。1933年纳粹掌权后，埃尔温逃离德国，但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遭到逮捕，在1943年死于法国的一个集中营。在大众娱乐领域，如同在文化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纳粹邪恶而荒谬的种族政策给德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此时摇摆乐和大乐团演奏的舞厅音乐的巅峰时期开始过去，大批年轻人参军上了战场，舞厅的生意显然因此受到影响，乐队经常由于成员应征入伍而被迫停止演出。有些乐队成员还能穿着军装继续演出，其他人却做不到，有些人在战场上阵亡。美国盟军远征部队的48人大乐团的著名领队格伦·米勒于1944年12月前往法国慰劳美军，乘坐的飞机在飞越英吉利海峡时失踪，他的去世是一个象征，标志着大乐团示威的开始。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大乐团逐渐让位于管理和组织费用都比较低的小型乐团。然而音乐的商业化顶多受到了大战的干扰，却从未中断。战后的年代里，它再次出现了迅猛发展。娱乐业发达最为明显的表现莫过于电影，没有哪个娱乐领域像电影一样与技术发明如此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的无声电影已经赢得了大量观众，但实现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突破后，电影才进入了全盛时期。第一部有声故事长片，其实整部影片只有大约10分钟的声音，其余的仍然无声。爵士乐歌手是一部感伤的音乐片，由化妆成黑人的阿尔·乔尔森主演。他1927年在美国上映后一炮而红。两年后，好莱坞出产的大部分影片都配上了声音。随着有声电影的迅速普及，彩色故事片越来越多，虽然因成本太高，只占全部产出的一小部分。电影产业飞速扩大，好莱坞掌握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很快，电影制作以及影院和市场占有基本上由米高梅、华纳兄弟、派拉蒙、雷电华和20世纪福克斯这几家巨型电影公司瓜分。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这些公司鼎盛之时，好莱坞的影棚每年出产约400部电影，许多是喜剧片、音乐片、西部片和沃尔特·迪士尼的卡通片。一电影的洪流奔向大西洋彼岸，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 米老鼠和唐老鸭在欧洲已经和在美国一样家喻户晓了。迪士尼的第一部卡通长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1937年推出后，在美国和欧洲都造成了轰动。尽管德国限制进口外国电影，官方对他眼中由犹太人主导的美国低劣文化产品厌恶反感，但是就连希特勒也喜欢迪士尼的卡通片。1937年，他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送给他18部米老鼠的电影作为圣诞礼物，使他大喜。当时一度极富创造力的德国电影产业已经被纳粹党牢牢掌握。在希特勒上台前民主摇摇欲坠的最后那几年里，制作出了第一部德语有声电影《蓝天使》。该片于1930年首映，使马林·戴德利一夜之间成为国际巨星。但是电影制作人、演员和导演很快都被迫移民，大多去了美国。留在德国的几千名非雅利安人全部被开除，剩下来的创作人员的才能则被用来为政权服务。年轻貌美的莱尼·里芬施塔尔在导演为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歌功颂德的宣传片时展示了他的艺术天赋。他导演的影片中最著名的有1935年的《意志的胜利》和1938年的《奥林匹亚》。可是数目空前的每年约10亿人次德国观众涌入电影院，不是为了看政府的宣传，而是为了娱乐。就连纳粹政权的宣传大师戈培尔也明白这一点。纳粹德国制作的大部分电影至少表面上都不是宣传片，而是轻松型娱乐片，像1941年的听众点播音乐和1942年的伟大的爱情之类的爱情片和音乐片，使观众得以从战争的严酷现实中暂且逃离。戈培尔砸下重金制作彩色电影《敏希豪森男爵》，说明了他对逃避现实的娱乐的重视。这部电影是幻想喜剧片，描述了敏希豪森男爵的冒险奇遇。1943年德国人民因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而震惊无措之时，敏希豪森男爵的上映转移了人民的注意力，给他们提供了快乐。法西斯意大利的电影产业也被置于政府的严格控制和审查之下，与德国一样，意大利限制外国电影的进口，大部分意大利电影都包含一定的宣传法西斯主义、美化战争的内容。不过许多电影是轻喜剧和爱情故事片，几乎没有一部成为传世之作。然而电影产业还是留下了两个遗产。1937年墨索里尼成立了意大利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电影城，它坐落在罗马郊外，配备了技术先进的制片设施。五年前的1932年威尼斯电影节确立，每年都给最佳意大利影片和最佳外国影片，几乎每次都是德国片，颁发墨索里尼杯。在苏联，随着斯大林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对人民生活各个领域的控制大为收紧，创造力几乎被扼杀了。电影制作受到官僚机构的严格控制，主要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吹毛求疵的内容审查，与前一个十年相比，每年的电影产出只有过去的一半，外国电影的进口基本上完全被叫停。20世纪20年代时，在先锋电影方面轰轰烈烈的实验被代之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乏味沉闷和千篇一律。但苏联的电影观众和别国的观众一样，只要有机会还是愿意看喜剧片和轻音乐片，哪怕里面充满了政府的宣传。在其他欧洲国家，电影制作兴旺发达的机会较多，然而哪个国家的电影公司都无法与好莱坞巨型公司的财力、风光和雄心抗衡。当语言成为打入英语市场的障碍时，这就成为一个具体困难。法国是电影的发祥地，20世纪20年代期间，电影曾是先锋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有声电影的出现把电影从一种知识艺术的形式变成了大众娱乐的主要媒体。但是法国电影严重依赖国内市场，电影制作因此遇到了融资的困难。20世纪30年代早期，故事片数量大增，但法国电影业缺乏整合，难以找到制片所需的资金。1934年法国上映的电影中有四分之三是外国片，因此有人抗议法国艺术制片受到了威胁，激贬美国对法国影院的入侵，要求保护法国电影业。 法国的电影制片人拼命竞争，但他们不比美国同行，无法从大型私有公司那里得到资金，只能由国家出手干预。国家也的确进行了干预。人民阵线政府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建议由国家资助电影制片。该建议在第三共和国倒台前不久开始实施，在维希政权统治时期继续得到了执行。英国电影产业同样面临资金不足和美国竞争的问题，企图增加英国电影的产量并限制外国，主要是美国影片的进口，只导致了更多劣质电影的出产。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的电影产出十分惊人，仅1936年一年就上映了近200部影片，这是英国电影产业的大丰收。然而与此同时，制片公司在苦苦挣扎求存。到1937年，英国的制片公司只剩了20家，而前一个十年间有600多家。就连像匈牙利移民亚历山大·科尔达这样资金雄厚的大制片人都遇到了困难，资本集中势不可当。20世纪30年代晚期，英国的电影制作、影院所有权和影片分配落入几个大公司之手，其中最出名的是1937年由 J. 阿瑟·兰克创建的兰克组织有限公司。很快，兰克获得了高盟和 ODN 两大电影院线的所有权，英国几乎每个城镇中心都有他们的电影院。那些电影院被称为梦之宫，往往是华丽的装饰艺术建筑，内部装潢金碧辉煌，可容纳1000多名观众。然而多数电影院都算不上宫，其实有些根本就是破破烂烂的所谓跳蚤坑，他们是较小的独立影院，上映的电影依靠大分销商供应，还必须等到在大影院上映过一段时间后。1939年英国的电影院达到了5000家，电影日益受到大众欢迎，大部分电影院的生意都非常红火，看电影比去剧院看戏便宜多了。事实上，许多外地的剧院老板看到大势所趋，纷纷把剧院改造成了更容易赚钱的电影院。即使在大萧条期间，老百姓也能买得起电影票，能暂且躲开经济衰退的寒风，享受两个小时的温暖，忘掉现实。20世纪30年代的减价电影票使得 80% 的失业人口能够经常去看电影，每周的电影观众达到2300万人。电影院每年售出的电影票接近10亿张，电影院成了新的礼拜堂，电影明星则成了新的神奇。欧洲国家也有本国的明星，但他们的名声一般不出国门。一名英国演员成了国际知名的明星，他就是风流儒雅的罗伯特·多纳特，因出演了1935年上映的《鬼魂西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39级台阶以及1939年的万世师表而声名远扬。英语文化圈外的电影明星要扬名国际比较困难，汉斯·阿尔贝斯虽然在德国家喻户晓，在国外却不为人知，要在国际上出名就得到美国去。马林·戴德利和犹太裔奥地利人彼得·洛尔到美国后成了国际巨星，埃米尔·杨宁斯和瑞典女演员扎拉·莱安德都拒绝了好莱坞，他们的名气基本上限于德语国家。由于好莱坞近乎霸权的巨大影响力，多数国际明星必然都是美国人。战争降临欧洲时，好莱坞刚好推出爆炸性轰动的大片《飘》，主角克拉克·盖博的国际盛名一时无两。后来的约翰·维恩、汉弗莱·伯加特、劳伦·白考尔、奥森·维尔斯等明星也成了国际巨星。美国在战后至少在欧洲西半部继续统治欧洲通俗文化的道路已经铺就，社会经济架构、人民的信仰模式和基督教会的地位既有延续，也有悄然的转变，思想知识的潮流在发生变化，日益由美国主导的消费休闲产业不断壮大。但除了这一切，有一个事实是无法逃避的，那就是欧洲在20世纪上半叶灾祸连绵，自寻死路，险遭灭顶。面对未来，这个饱经战火的大陆急需应对的问题是，它能否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一个有能力克服以往自杀性倾向的新欧洲？该如何建设？一统欧洲的思想早已有之，在大灾难的混乱痛苦之中，这样的思想重新浮出水面， 成为超越把欧洲拉至毁灭边缘的民族主义的一个办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贵族李夏德·冯·库登霍维·卡莱基，他父亲是奥匈帝国的外交官，母亲是日本人，就呼吁成立一个从葡萄牙到波兰的欧洲共同海关和货币区。他认为克服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夙愿是建立新欧洲的关键前提。几年后，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1929年提出了建立一个以政治和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欧洲国家联盟的想法。1943年，他的同胞让·莫内在供职于设在阿尔及尔的自由法国行政机关时宣布，除非欧洲国家组成联盟，否则欧洲不会有和平。后来他激励了第一波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努力，其他地方也开始出现类似的思想，包括德国反纳粹人士的圈子。即使在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那些怀着巨大勇气加入德国国内反对希特勒的行动并为此献出了生命的人，也在设想建立一个基于国家间合作而非冲突的更美好的欧洲。1942年，神学家迪特里希·彭霍费尔在斯德哥尔摩见到齐切斯特主教乔治·贝尔时说，一旦推翻了希特勒，德国政府将愿意积极支持欧洲国家间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成立一支欧洲军队。1943年，抵抗纳粹的克莱骚集团的成员在阐述关于战后新欧洲的想法时，坚持指出，民族文化自由和平的发展将与对国家绝对主权的坚持格格不入。同年，保守主义者卡尔·格德勒撰写的一份备忘录讲到，要成立欧洲联盟来保证欧洲不致再次爆发战争，要建立常设的欧洲经济理事会，取消海关和边防，建立共同的政治组织来主管经济和外交事务，成立欧洲军队。这些想法当时不了了之，在德国提出此思想的人很快就被消灭了。但是欧洲着手打扫战争留下的断壁残垣时，那些有先见之明者的理想和一些具体建议开始深入人心。于是一个遵循完全不同原则的新欧洲开始在战火的灰烬中涅槃重生。